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谢。
十月，
前天我们这个三人行节目第一次播出啊，讲到美国的疫情，就是美国议会里边最近发生的大事儿啊，想借着这个机会呢，给不熟悉美国政情的兄弟姐妹呢，对这里所发生的事儿呢，有一点侧面的了解。
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川普他被判为是不应该弹劾他，是他被判为无罪了。我没有去听每一天，可是有一天我听见，就是他头一天他这边的辩护团开始替他出来说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去听。
大概我是了解他的那个争辩的点是什么。
在众议院搜集证词的那个听证会我听了不少，
嗯，
听的我实际是七窍生烟。后来我就觉得这个民主党这帮人就是纯属这个鸡蛋里头挑骨头，然后强词夺理，这个反正也弹劾不成嘛，就不感兴趣了。所以这个审判的案子我是完全没看，这两天全光看这个疫情了。
疫情，对，
疫情看得我也是七窍生烟。
你要是苏东坡，你应该开始写诗了。
情绪非常不好。说话有冒犯的地方，请大家原谅。
不，川普的这个辩论团出来的时候，第一天晚上我听了，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像哈佛大学的法律教授
Alan Dershowitz
来讲解美国的宪法里面对于弹劾总统，他的用意是什么，他的方式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现在这样做是不对的。非常有学问的专家在那里解释，而且他们一再的讲，就是说不管这个人是谁，是川普也好，是克林顿也好，是任何一个总统，
都是一样的，因为目前的状况根本不构成弹劾的条件。相反的，当初这样立法
就是要防止要是有一些人啊，对这个总统不满，那有了大多数呢，那就提出来弹劾啊，他不用有任何的证据，他就先去弹劾，这个本来就是在宪法里面要避免的，然后现在正在发生。然后他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因为我们美国是总统制，不是像英国是内阁制，而且今年马上就要选总统了，首先这个总统呢，照着宪法的种种规定，他不是说你认为这个总统的动机有问题，做法有问题，你就可以弹劾他，他不是这样子的。就算你能够证实一些东西，仍然不构成弹劾总统的条件。那这些人也一再的讲，他说我对川普的做法并不满意，我觉得他讲的话也不对，但是不构成弹劾他的条件。如果大家不喜欢他，四年一选把他选下来就算了，要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变成英国的政治制度了。这个小谢给我们解释解释他为什么会这样讲。
其实这个您说的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们最后讨论基本就是两点嘛。
对，
我的理解啊，第一点就是到底有没有 quid pro quo，quid pro quo 就是有没有交换条件嘛，就是他给这个、
勒索条件，
对，
做坏事
不给这个乌克兰钱，但是有交换条件，就我给你个钱，你需要去调查拜登的儿子。
对，
那川普的团队是说是没有的，川普从来没有把这个设为一个条件。这个我觉得就大家都应该知道，其实是有 quid pro quo 哈。那第二点呢，就是您刚才讲的，就是有没有 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对，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英国的概念，它是1368年，英国的这个议会，开始的这个概念，就是要弹劾，就说这个有权力的高高在上的人，因为只有他在那个位置上能够。做这些事情啊，
是
这个我是作为这个温和的
骑墙派，骑墙派，对，
骑墙派，我是觉得是不构成的。就是像您说的，就是我觉得川普他有这种 非常不好的一个典范，就是当一个总统呢，应该是要
小人嘛，
对，应该避开这些问题，你不能找另外一个国家来调查你的竞争对手，但是是不是已经构成了说可以说因为这件事情就把它弹劾了呢？我就觉得说是不构成的。
那他为什么说英国？你等一下，一定给你发言。我先把刚才的问题问完。为什么他说就会变成英国的政治制度？是因为你以前跟我们讲过的这个，他随时可以再决定一个普选，随时可以换一个首相，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想就是因为英国是有那个有王嘛，对吧？所以他的首相并不受太多的保护。但是美国的就是等于总统，其实就等于王了。总统是属于这个国家的元首。西方法律有个概念叫这个 floodgate， 就是说一旦这个成为一个判例先例的话，那如果这样的事情可以成为弹劾总统的条件，那以后很多很小的事情都可以构成。
那是当然，这历史上一直是蛮慎重的，就是了。像这样的事情，假如英国的议会啊对他们的首相，比如说干了什么勾当他们不满意，又有多数的成员，又有足够的票，那会有什么情况？
因为英国的首相一定是他是执政党的党员嘛，
对，
他的党在议会一定是占多数的，那就看他在党内的地位。英国的所有的首相被赶下台的都是自己本党的人，
本党的人赶下台，
对，又出了一个要挑战他的人，拿到了足够多的就是议员的支持，比如说撒切尔夫人也都是这么离开的，
都是本党的人，
支持他的人已经不够了，所以他只能就自己选择辞职。
但是英国的首相他有没有像这种四年的任期到期了一定要再改选，还是说大部分不到期就已经又改了？
通常是到期的比较多吧，但是特殊情况他当然可以随时就是说我要报一个 election。
但是在这个徐悦发言之前呢，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
好，
问我吗？
小谢，问小谢。
好，
你是不是摩门教的？
我不是摩门教。
你不是摩门教的，因为这么讲话有点像那个米软尼。
米软尼就是个典型的伪君子。OK， 我来纠正一下小谢刚才对于这个弹劾案的逻辑啊，就说明他没有这个没有仔细的看啊。Quid pro quo 是在这个调查举证的时候这个词被一直使用。民主党提出的弹劾案弹劾两条。第一，abuse of power 就是滥用权力。Quid pro quo 已经被拿走了。为什么被拿走？被拿走的原因就是召集的所有证人，他取的所有的证人通通都没有直接的这个第一手信息，都是推测。连那个直接跟他讲话的去欧盟的那个大使叫做Sullivan， 那个是最直接的。他最后这个共和党的议员一直问到最后，他问你是不是总统，是不是亲口告诉你这个是 quid pro quo？ 他说 I presume， 就是我假设他是有这个有这种意思，就是说所有证据通通都是间接证据，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没法，就是说如果这个案子拿到普通的案件去审，是直接会被法院给 throw out， 所以他们就最后把这个词语换了，滥用权力。那滥用权力这个词就非常宽泛了，对吧？当初你看这个二战时期日本人被罗斯福给关进集中营，日本的侨民，这个叫不叫 abuse of power？ 那典型的 abuse of power 啊，你要看历届总统，如果你要用 abuse of power 就是滥用权力来弹劾总统的话，每一个人都是滥用权力。这是
我可以发言吗？
第二条，这是第二条，第二条叫做 obstruction of Congress。就是阻挡国会 ，OK， 所以他真正弹劾的这两条立案是这两条。那第二条呢？为什么有这一条呢？是因为这个国会他想传一个证人，这个证人就是白宫的有某些证人想传白宫的这个幕僚长啦，想传这个白宫的国务安全助理啊 ，John Bolton， 对吧？
对
，Mulvaney 还什么一些其他的人，就是跟川普离得更近的人。那川普这个时候他就提出了一个叫做 executive privilege， 就是这个行政特权啊。
特权，对。
因为在美国所谓三权独立啊，就是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各自独立。所以说我是因为我是在这个行政体系内，我有权去拒绝国会
对
于我的这个证人来做
证。这是很普通的事。
如果这两者不同意的话，这两者出了问题怎么办？正常的程序是国会就告到法院去，最后由法院来判，最后大法官说不行，你是白宫的证人得出庭，那他就得。但是这个时候民主党他就 没有去走这条途径，
嗯，他
就强行的在没有走这个法院的途径的前提下，要强行投票通过弹劾总统。所以说他这个议案拿到参议院去的时候，第一没有足够的证人，第二没有足够的证据，第三他所提出来的条款离弹劾总统差得太远。为什么说弹劾总统需要这么高的要求？因为总统，美国的总统是唯一的每一个人都民选的总统，就是所有的议员是吧，就是全国每一个人都投了这个总统的票。在英国首相不是人直接投首相的票，是他投他的议员嘛，对不对？最后他的党占了，这个首相就出来了，所以他会被这些议员翻来翻去。所以说美国的民主，美国的这个制度啊，这个唯总统是唯一四年每一个人都投票的这个是一个当选的这个执政首长，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他的权力和国会的权力可以说是同等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在参议院要绝对多数，要67票你才能真正的弹劾他。当初克林所做的事情，对不对？在白宫做的那些龌龊事我就不讲，但是最后大家弹劾他的时候是弹劾他说他做伪证，因为他明明的在所有的人面前讲我没有做这个事情，后来就证明他做了事情，这就叫做伪证谎言啊。这个所有的专制集权的制度，他欺压人民百姓就是两条，第一是谎言，第二是暴力。
徐悦你不要借题发挥好吧，
笔杆子和枪杆OK。 然后啊，但是克林顿这个他所做的事情是铁板钉钉，铁证如山，推诿不掉，但是最后也没弹劾过去。为什么呢？
对，
因为参议院掌握不了多数，掌握不了绝对多数，你如果连克林顿都弹劾不了，想弹劾川普，所以民主党这帮人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
这个徐悦你蛮厉害，你可以做大学教授啊，因为你讲的这个内容有很多地方真的是跟那些专家所讲的是一样的。他基本上讲这个川普怎么样也代表美国过半民众的投票，你
没有过半啊，
总之你当选了就行了。
他虽然没有在人数上过半，当年小布什也不是人数过半，就是差不多快一半，他的这个选举人票那就是另一回事，那是另一个制度。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国会调查川普的时候，这是一个案件的取证阶段，对不对？
对，
当时在汉密尔顿也好，就是最早的建国的这时候，
开国元勋，对对，
任何弹劾总统这个议案啊，一定要是两党都很统一，
这没错，包括尼克松跟这个克林顿，
对对，所以这个这次投票是明显是民主党全部投，一党强推这个弹劾议案，从这件事情看清他的真面目。
好了好了，你等一下，你我们节目里面小罗姆你要发言了，你让他讲讲。
啊，一般我跟那个徐悦就是必谈政治话题。
今天就是要你们好好表现的时候，对不对？
对，我是觉得是这样，他无法得到川普亲近的人的证实。那当然，他也提到，就是因为无法传唤嘛。川普不允许这些人去作证了，对吧？那其实 John Bolton 在后来突然又写一本书，然后又讲说川普亲口跟他讲了，对，但是要传唤 John Bolton 又没有办法，
他怎么不早讲啊？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都应该心里有一杆秤了，他不给乌克兰钱到底是为什么？
不，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为什么是错误的？你说你每个人心里有杆秤，这就是为什么要到最后到国会去投票啊？因为每个人心里得出来的结论就不一样。你不能说我觉得他是这个样子，所以他每个人其他也应该这样想。整个的程序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个人心里的对这个事情的判断充分的表达，对不对？因为在所有的人都不是完人的情况下，大家都是罪人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公平，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里充分表达自己的言论啊，
谢谢徐悦，
然后设立这种机制互相制衡，才有可能得到一个稍微相对公平一些的结果。对对，
谢谢徐悦，我们他终于提出一句，所有的人都是罪人的情况之下，让我们的节目还稍微跟基督信仰有点关系。小谢你要说什么请说。
对，所有人确实都是罪人，我觉得很多人也很多人害怕自己选不上，因为川普的这个确实他的支持度比较高嘛。提到那个 Sondland，就是他那个当时的驻这个乌克兰的大使，对
对，
现在他后来被调到欧盟去当大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职务。
对呀，
但这个人是
升级是吧？
开旅店的，从来没有任何的外交的这个
哦，真的、
经验，他只是给川普捐了$100万。
哦，那当然了，都是这样子嘛。
那这是很正常啊，这个所有民主党总统他们派去的大使
都是这样，
全是通通都是政治见解很多的。
大使就是好差事啊，那个时候他不是那个。奥巴马他本来要派那个什么 弄那个 Vanity 杂志的那个女主编要派到英国去嘛，因为美国跟英国中间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啊，他只要去交际办 party 就可以了，那这个人选是非常好的，后来没派成就是了。
还有一个
徐远，你应该很高兴我请你上节目啊，对吧？你这一吐心中之快，
心中不快，让我有一个发泄的机会。我就听这帮听证会的时候，我听了那些证人的陈词啊，那都是民主党人选出来的证人啊，
对，
很多的呢是这个政府里头的官僚，这些官僚们呢就是这些办事人员啊，我觉得他们自己慢慢有一种文化，比如说在华盛顿特区 ，Washington D.C. Columbia 特区，民主党的这个占有率是90%以上啊，就是那通通是一帮左派。就你如果在这个联邦政府啊做雇员做久，慢慢的你就有一种为这个联邦政府体系的存在而维护它的存在而存在。所以你要是碰到川普这样的，要走进去就像一个。不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就像一个 boy into the China shop， 叫什么？一只公牛闯进了瓷器店的人，你对这种破坏性的力量，你心里是恨他，恨之入骨。
哎，这个也没什么特别的嘛，因为包括在我们教会里边也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一个站得很稳的人啊，把持现存架构的人，那也是不喜欢我们这种公牛啊，对不对？那话说回来，
小倩你讲的是很对，每个人心里面有一把秤，但是。美国的宪法它就是不要你用这把秤来决定这个总统是不是可以当下去，它这个罢免的机制是一个让你挡住的事情，然而现在我们就是拿这把秤来秤，然而这把秤我们在秤的时候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哪一个美国总统不用外援军援去要挟另外一个国家的，有没有哪个总统不做这件事情？美国总统最会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当年
是
为什么韩国跟台湾不一样？韩国完全接受美国军援，蒋介石不愿意听老美摆布，美军全部撤掉，这个根本就是要挟。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和这个 case 是有问题，是有。
文哥，你是不是一个老川普啊？
我不是老川普了，的确他来要挟了外国元首，没错。他自己也承认，这是美国总统一向用的伎俩。但是另外一个东西完全是民主党直接贴上去的，就是来打击他的政治对手。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我想连川普自己也很知道，民主党这个拜登啊根本上不来，哪里是他的政治对手？你不能说他是你的政治对手，然后你要去查他，就表示你是在打击你的政治对手。这两个东西连在一起，连的实在是太勉强了。而且你说拜登的儿子，拜登自己是那个全权的那个代办，他让他的儿子去搞这个东西，这里面有没有黑幕在里面？是不是太难看了？
对呀、
啊，是。
当年拜登是这个克林顿对于这个中国和乌克兰的特派员啊，
是啊。
然后作为副总统的身份，他专门分管美国与乌克兰和中国的外交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儿子 OK 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被海军踢出来的人。这个吸毒成瘾的人，有好多这个婚姻问题的人，就是
天下同性恋堕胎都要出来了。
乌克兰天然气公司选上董事会成员，一个月$50,000啊。
嗯。
然后在中国，据说有一个这个什么基金，给拜登和他的一个朋友建立的基金，投资$1亿还是$10亿，但是这是投资，不是直接给。那你想想，你如果在中国待久了，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我们这个话就不说了。投资了他这个基金，你觉得他这个人很有才华，很会理财呢？还是乌克兰天然气的公司觉得拜登他这个孩子很懂这个能源呢？明显的是因为他的老爸是这个副总统，而且分管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从此借着他来打通与美国的关系，对不对？乌克兰被称为是最腐败的国家，这些天然气这些能源寡头，所以调查他是完全应该的。
作为一个总统啊，他可以决定他要去调查哪个，不调查哪个。就好像你被警察抓了，你不能说那个人开的比我还快，你为什么不抓他？你没办法说你为什么不调查别人，以这个东西来定他的罪。你也不能说因为我调查你呢，我就是因为有政治目的。这两个东西在一般的法庭都连不到一起。我不是说民主党不能这样做，然后这个东西根本没有被证实，没有有直接的证据去证实这个是他来打击政治对手。 这个问题，你要怎么证实他，这是他的动机？那些法律专家、宪法专家，他们特别说，你不能够因为你怀疑一个总统的动机来弹劾他，这个是不行。你可以去怀疑，你可以不要选他，但你不能弹劾他。啊，那我再我继续讲下去，因为我们要快要进入今天的正题了啊。
哦，之前讲了快一小时，还没进入正题。
那当然，我还需要给小谢这个最后一次发言的机会，看你还没有什么补充的。
啊，我没什么补充的，我是觉得这样，就是首先呢，我的身份很重要。
对，那当然
很重要呢，因为我是一个 swing voter。
OK，
是吧？
墙头草。
Swing state。
对。Swing 这个字就是荡秋千的意思了。你可能这边，你可能那边，你看哪边对你有利，是吧？啊，你就打击对方，或者是你要投靠哪一方面？像美国的参议员呐、啊，他们都是这样子的。他手里面一定有一些的很重要的东西，他揣在怀里。因为到了这个要投票重要议题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总统会来拉票。你知道吗？我就缺你这一票，所以他就留在最后面，他做一个 swing voter。当他做 swing voter 总统来拉票的时候，他就口袋里一掏，啊，这个东西我跟你交换，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小谢？
我觉得这样，就是投票还是要符合自己的利益嘛，这个每个人都应该是。
这是真小人。
对，就是哪怕你是就是，当然我也是反对堕胎啊，那我觉得反对堕胎。我投反对堕胎的人也是符合我的利益，我的诉求，
对
吧？
对，你的诉求，这不见得是你的利益。
OK， 好，那
你太太不会让你堕的。
基本上就是说我肯定不会投给 socialist，
社会主义，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不 make sense 啊，什么免除这个 student loan 啊这些东西是很愚蠢的。但是呢，对川普来讲呢，我基本就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支持他的人是白人至上的。或者甚至说白人至上的人都支持川普。
错。
对，那我就没有
问题。还没轮到你发言。还没轮到你发言。
因为他以前有说过，就是他不想得罪白人至上的群体。对吧，这个是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是我是非常反对的。第二就是他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反对堕胎啊，反对同婚也好，但是他把这些非法移民的小孩关在集中营里，和父母分开。当然你就是徐悦可以说这都是 life， 这没有发生过。
你知道那个这个政策最早是从奥巴马开始的吗？奥巴马也把小孩关在笼子里。
我没有看到过他非常奥巴马把小孩关到笼子里，然后那个肯定
是。绝对是大批量，而且这个是有他具体的。
好吧，那奥巴马也是混蛋，好吧。
奥巴马当然是混蛋。
我没有投给过奥巴马，好吧。
奥巴马遣返的这个人啊。也不少，是没，
所以就是说，我李敖说过一句话，我就很认同。李敖说，台湾没有真正的民主，就是从这个烂苹果里选烂苹果，你只有两个选择，然后这两个选择都是很烂的，所以没有真正的民主。
哎，这个李先生是苹果、梨子、香蕉，他都有话讲了，因为民主跟苹果烂不烂没关系的。再怎么讲呢，台湾三个烂苹果、五个烂苹果，他们彼此交替、彼此竞争啊，这个制度上，跟李敖当年被关在警备总部，那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啦。
美国也差不多了，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说，挺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我的立场，至少我所听到的，觉得很难否认川普是想打击拜登。你要如果从今天的结果来翻回去看，说拜登对川普不构成威胁的话，我觉得是不可以这样推论的。Impeachment 这件事情对拜登的打击也非常的大，至少我很多身边的就是投民主党的人，他们是不会投给拜登的，因为大家都也都是像我说的，就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那他儿子做的这些事情，在乌克兰、在中国有没有这个贪腐的嫌疑？那大家都心里有所评价，有所公平，对吧？但是川普呢，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总统，就是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他不应该去做这些事情，就他这些他碰都不应该碰，通过自己的 aid 来蹭外国政府，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很多时候 aid 的原因就是想操控你这个政府。我这真的觉得说，如果你涉及到说跟你一个美国国内的竞争对手，如果涉及到这个，就非常非常的 messy。你不应该提到这些事情。
这问题是这样，就是说他的动机，你想川普能够有什么好的动机，这大家都知道，只是这个动机能不能在法庭上，任何一个法庭上构成一个被控诉的证据，不行，更不要说拿出来变成弹劾总统的一个证据，这是不对的，因为你必须要以宪法、以法律为准。
在美国有一个前提是无罪推论，对不对？无罪推论就是说你必须有实际的证据来证明他的罪，
你要证明才
行。我觉得他有这个动机，你要拿出具体的证据。什么叫具体的证据呢？就是他说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这个目的，或者说谁亲口听到他这么说，或者写在纸上的这个字句，或者就像当年尼克松为什么会弹劾，对吧？因为他最后他身边的人告诉他是尼克松叫他去安装窃听器，
千真万确的事情。对，对你问我的话，我说他肯定是有这种打击政敌的思想，可是我这个东西能不能在法庭上站得住？站不住。能不能在弹劾总统的事情上站得住？完全浪费时间。你 90% 的人讲良心话，他这个川普这个人有什么好主意是这么心思这么简单的？不会。但是问题就是这东西不能拿出来提到法庭上，也不能拿出来弹劾，是问题在这里，而不是说川普没有这个动机。他有没有这个动机呢？你都得把它证明出来啊，你不能猜想他是这样，这个就是那些大学教授在讲，你不能猜想他的动机，然后你就把这个总统推下来，那我们这个总统制就落空了，我们的宪法的这个弹劾的权利呢，就开了一个 floodgate， 他们也是这样子讲。
哎，看来我们这个啊，美国政治课谈起来还挺有的谈的，虽然好像跟我们基督的信仰没有直接的关系，哎，但是听众朋友你得有点耐心啊，我们就快要扯到正题了。像刚才说的，今天时间又到了，只能下回再聊。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